大家好，这里是最佳拍档，我是大飞。OpenAI 新一轮的发布周又开始了。按照惯例呢，第一天发布的内容还算是比较重要的，后面呢可能就会越来越拉垮了。所以呢，我们先来说说这一第一天发布了什么。不过呢，在这之前，我们先来提醒大家一个 OpenAI 最近的功能更新，那就是从现在起，想要访问 OpenAI 旗下最新大模型的 API， 必须得通过身份验证。具体来说呢，需要提供 OpenAI 支持的国家或者地区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而且呢，每90天一个身份证件只能验证一个组织。这个规定的出发点呢，或许是出于安全和使用规范的考虑，但是对于那些依赖于 OpenAI 模型开展业务的开发者和企业来说，身份验证的流程无疑增加了使用的复杂度和时间成本，所以大家务必要注意这一点。当然了，毫不意外的是，中国依然是被排除在支持的国家和地区之外。好了，我们继续来说 OpenAI 今天发布会的内容。在今天凌晨， OpenAI 推出了三款 GPT 4.1 系列模型，用来逐步取代 GPT 4.5。 OpenAI 呢更是将 GPT 4.1 比喻为 Quasar， 翻译过来呢就是类星体，暗示着它像类星体一样在 AI 领域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和能量。 GPT 4.1 系列最大的特点应该就是支持了最多100万 token 的上下文，支持的截止日期也更新到了2024年的6月。不过呢，目前只能通过 API 使用，并不会直接出现在 ChatGPT 里。不得不说， OpenAI 的命名逻辑是真的狗，模型升级的版本还能够倒退。我们老是嘲笑 GPT 会分不清 9.11 和 9.9 哪个大，原来根儿还是在 OpenAI 自己这儿。就连 OpenAI 的首席产品官凯文威尔也自嘲，这周我们的命名水平肯定也没啥进步。吐槽归吐槽，我们先来说说 GPT 4.1 这款旗舰模型。它在编码、指令遵循和长上下文理解方面的表现优越，可以说是为复杂任务量身定制的。比如说在代码方面，它可以自主完成复杂的编码任务，前端开发能力也有显著的提升，不仅能够减少多余的代码修改，还能够更好的遵循 diff 格式，让代码修改更加规范高效，工具的调用也变得更加一致稳定。在真实软件工程能力的评估标准 SWEbench Verify 的基准测试中， GPT 4.1 的得分达到了 54.6%，比 GPT 4o 的 33.2% 提升了 21.4 个百分点，比 GTP 4.5 高出 16.6 个百分点。在前端的编码方面， GPT 4.1 相较于 GPT 4o 也有显著的改进，能够创建出功能更加完善、视觉上更加美观的 Web 应用。在直接对比评估中，人类评委有 80% 的情况更倾向于选择 GPT 4.1 生成的网站而非 GPT 4o， 而 GPT 4.1 mini 则是新系列中的一款小型高效的模型，在多个基准测试中它的表现都超越了 GPT 4o。 而且呢，它还有两大突出的优势，那就是不仅延迟降低了将近一半，成本呢更是降低了 83%。 这对于那些对于效率和成本都极为敏感的场景来说，比如说一些小型的创业公司，简直就是福音。这样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使用 GPT 4.1 mini， 既能够保证性能，又能够节省开支，具有很高的性价比。 OpenAI 的研究员艾丹·麦克劳克林也发文表示，有了 GPT 4.1 mini nano，现在呢，可以用一种便宜25倍甚至更多的方式来实现接近于 GPT 4质量的功能了。最后呢，是 GPT 4.1 Nano， 它是 OpenAI 首个超小型的模型，速度最快，成本最低。在 MMLU、GPQA 和 Ada Polyglot 编程测试中，它的得分分别为 80.1%、50.3% 和 9.8%， 都高于 GPT 4o mini。 除了编程方面以外， GPT 4.1 系列在其他领域的表现也算可圈可点。我们都知道，在真实的对话中，尤其是多轮交互任务里，模型对于上下文信息的记忆和正确引用能力至关重要。在 Scale 的 Multi Challenge 基准测试中， GPT 4.1 虽然不及 O1 和 GPT 4.5， 但是已经可以追上 O3 mini， 并且比 GPT 4o 提升了 10.5 个百分点。 GPT 4.1 在指令理解方面也进行了升级，无论是格式要求、内容控制，还是复杂的多步任务，甚至是在多轮对话中保持前后一致，它都能够做得很好。在 If Eval 这个基于明确指令来评估模型是否能够遵循具体规则输出的基准上， GPT 4.1 的表现同样优于 GPT 4o， 得分达到了 87%。 在处理困难的提示词方面， GPT 4o 和 GPT 4o mini 只有不到 30% 的正确率，而 GPT 4.1 系列中最小的 Nano 都达到了 32%。 与此同时， GPT 4.1 则达到了 49%， 几乎追平了 O1 和 O3 mini， 但是和 GPT 4.5 还有一段距离。长文本处理可以说是 GPT 4.1 系列的最大亮点了，三个模型都支持高达100万 token 的超长上下文处理能力，这大约相当于8套完整的 React 源代码，或者是成百上千页的文档， 远远超过了 GPT-4o 的 128K， 也就是 12.8 万个 token， 非常适合用于大型的代码库分析、多文档审阅等等任务。在大海捞针测试中， GPT-4.1 能够精准的检测超长上下文信息，表现优于 GPT-4o。 在搜索测试中，它也能够很好的区分相似的请求和跨位置推理，准确率可以达到 62%， 而 GPT-4o 只有 42%。 在多模态上下文基准 Video MME 的无字幕长视频测试中，GPT-4.1 以 72% 的得分创下新的记录，领先 GPT-4o 6.7 个百分点。 OpenAI 呢还通过两个案例展示了 GPT-4.1 的长上下文处理能力和指令遵循能力。在第一个案例中，演示者让 GPT-4.1 创建了一个可以上传和分析大型文本文件的网站，然后上传了一个 NASA 1995年8月的服务器请求日志文件。这个文件呢大约有45万 token， 演示者在文件中偷偷插入了一行非标准的 HTTP 请求记录，让 GPT-4.1 分析文件并且找出异常的记录。 GPT-4.1 成功完成了任务。在第二个案例中，演示者设置了系统消息，让模型扮演一个日志的分析助手，并且规定输入数据必须在 log data 标签内，用户问题必须在 query 标签内。当演示者提出一个没有用 query 标签包裹的问题时，模型拒绝回答，而当正确使用标签之后，模型准确回答了关于日志文件的问题。相比之下，之前的 GPT-4o 则会忽略这些规则限制，直接的回答问题。这个演示的意义在于，开发者可以明确的让模型做到不做某件事情，也就是遵循负面的指令，这对于开发过程来说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关键细节。价格方面， GPT-4.1 虽然比 GPT-4o 便宜了 26%， 但是输入输出仍然高达每百万 token 2美元和8美元。 GPT-4.1 mini 分别为 0.4 和 1.6 美元，GPT-4.1 Nano 是 OpenAI 迄今为止价格最低、速度最快的模型，输入输出分别为 0.1 美元和 0.4 美元。对于重复使用相同上下文的查询， GPT-4.1 模型的提示词缓存折扣已经从之前的 50% 提高到了 75%。 同时长上下文请求已经包含在了标准的按 token 计费内，无需额外的费用。在今天凌晨的直播中， OpenAI 也邀请了 Windsurf 的创始人兼 CEO 瓦伦·莫汉分享经验。莫汉透露，内部的基准测试显示GPT-4.1 的性能比 GPT-4 提升了 60%， 同时 Windsurf 决定为所有的用户提供一周的 GPT-4.1 免费体验，之后呢还会以大幅折扣继续提供该模型。而 AI 编程工具 Cursor 的用户现在也能够免费使用 GPT-4.1 了。随着 GPT-4.1 的发布， OpenAI 将开始在 API 中弃用 GPT-4.5 预览版，弃用时间为三个月之后，也就是2025年的7月14日，这也为开发者提供了一定的时间过渡。好了，关于 GPT-4.1 的介绍呢，大概就到这里了。我们再多说一些 OpenAI 正在推进的一些模型进展。根据 The Information 的信息， OpenAI 正在计划推出推理模型 O3 的正式版，将能够做到跨学科的整合概念。这意味着它可以提出涉及从核聚变到病原体检测等等领域的全新实验思路。自从去年9月份 OpenAI 首次推出了以推理为核心的模型之后，就将研发的重点转向了推理方向。现有的推理模型已经在科研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大幅提升了科研效率。比如说伊利诺伊州阿贡国家实验室的分子生物学家莎拉·欧文斯就利用 O3 迷你汉模型快速设计出了技术检测污水病原体的实验，节省了好几天的时间。化学家马辛利亚诺·德尔费罗用 AI 来设计塑料分解实验，获得了包括温度和压力范围的完整方案，效率远超预期。不过呢，推理模型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在现实中AI 给出的建议与科学家验证这些想法的能力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比如说模型可能会建议释放特定能量的激光强度，但是这仍然需要通过模拟器进行验证，而涉及化学或者是生物的建议则仍然需要在实验室进行测试。除此以外， OpenAI 还在开发更先进的编程 Agent。 OpenAI 首席财务官莎拉·弗里尔在今年3月份的伦敦高盛峰会上透露，他们即将推出名为 ASWE 所谓自主型软件工程师的产品。在他的形容中， ASWE 不是像现在的 Copilot 那样只是辅助软件开发，而是真正具备自主能力，只需要像是给普通工程师提交一份文档一样，他就能够独立完成整个开发过程，包括完成 QA、 测试程序、修复 bug、 写文档这些通常让工程师头疼的工作。好了，以上就是对 OpenAI 今天发布会的介绍了。大飞我也会继续关注 OpenAI 这周的其他动态，如果有一些比较重要的产品或者是功能更新，会尽快为大家报道。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见。